他呀都不许可的。啊，还有一点点，我们把它谈完啊。我们讲这个拒不服有四种情况了啊，头一个是所谓不继承，第二个是能力不继承啊，第三个是拒不继承，现在点第四种情况，295页第二行是为自教等过，如果生非所闻啊，你不论对任何宗派，对任何什么，这个都不同意的，都不同意生非所闻的啊，所以这个。不但违背了其他，又违背了你的自教啊，即拒不服，也是拒不服里边的第四种，为自教相违啊，世间相违等等的情况。下边是一个讨论，是一个问答。这个讨论问答就是说，我们中的九过，为什么陈大菩萨只说了五过？为什么天竺菩萨又补了这个四过呢？啊，说问天竺继承陈那作论，何故别立后四过也？因为新移民是陈那天竺他们在中国说是他们是师子的，他们是相称的啊，师徒的。那既然这样，陈那菩萨的所做的因名，天竺菩萨应该完全承受，为什么他又把陈那菩萨的论认为不完整，又补充了这个四过呢？这大过去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前称于事故，就是陈那菩萨在做因明正理论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文字写法啊，并不是像这个现在这个天竺菩萨写法这样非常有系统，非常完整的啊，他那个写法是比较这个没有什么前后次序的，没有什么的、啊、那是非常古朴的一种律法。说陈那料说陈那简料的是说法了啊，所以除后事过，从这个啊能别说别啊句啊小佛教这四种啊，他没有说。这第二种说法呢，一运呢，是二论开合不通啊。所以说，陈那菩萨正理门论跟天竺菩萨的入论两个是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讲了，是陈那菩萨的正理门论没有这个天竺菩萨所做这个入论这样系统完整。说陈那不立能别不成等者，因为这个已经能别不成就是前称在这个同四同欲里面这个所立不成啊。我们晓得那个欲提啊，同欲提，同欲提就是把印当这个放在前面，把后尘放在这个后边，所以陈那菩萨这个这以后天竺菩萨所成立这个能别不成，就相当四欲里边那个所立是同欲啊，这个同欲体，同欲体，同欲体是先引啊，后种，后种，那个后种就是能别的啊，就是那就是四欲体里边的先因后种，后种就是能别。现在这个能别不继承就相当那个四欲里面那个所立啊，把它这个提的这个所立啊不成，陈那的能别不成，陈那不立能别不成啊，就相当那个四欲里面那个所立不成啊。 不对啊，我就想错了。我讲的那个是同欲体啊，是不是四欲体？同欲体正确的是先因后重，意欲体就是那个从那个反面讲，是否定先否定重，再否定因。现在我后面这个正确啊，前面那个不正确。前面我讲的是那个同欲体啊，同欲体是先因后重，意欲体是先否定重，再否定因啊，所以现在是用个不称是否定的意思啊，所以就否定。先否定中的能变，所以这个陈那菩萨不立能变不即生，就是那个意欲体里边那个否定那个说理，前面那个是欲体啊，不是同欲体。说不立所谓不成呢，就是因中所依不成啊，这还是讲这个意体啊，意体里边啊，意体是先重后因，啊，不是这个跟那个没关系，这个。不立所别不称，即是因中所以不称。因中是不称，是两句不称，虽已不称，犹豫不称，所以不称。因中那个所以不称，那个依，它依什么？要依靠的中啊，那个中所别不称了，那个因也就没有依靠了，所以这个因的所依不成，就是中的那个所谓不成。既然因中有所依不成了，所以这个中啊，陈那菩萨认为就不必立所谓不成了，应该是这样讲。那去不继承呢，那就是把这两个合在一起了。那相互继承呢，因为相互继承本来不是种了，那个种是没有这个相互继承这种情况，所以本来是不利的，所以不应该把它摆在种里边去。既然不能摆在种里边去，也无所谓过失不过失。释迦菩萨是这样一个讲法。那我们的意思说呢，在那个时候，所有人类思想开始的时候，都是注重事实，很少理论。你看限量相位、比量相位、知交相位、知交相、至于相位啊，时间相位，这都是事实，这事情上来追求它的对错，不是在语言上追求上，所以以后发展成才有这个语言的贵错，才有这个语言的分析，是吧？所以这个能别不继承，所不继承，聚不继承，这是分语句分析啊，但是我们稍微看到现在一点逻辑，那都是个语句分析，就是讲的这些。不过呢，现在我们看这个逻辑书，它都是拿英语系统为标准，啊，不是拿中国话讲的，不是讲我们中国文法的。我们讲这个中国话对不对呢？也不对啊，因为你的这个天竺菩萨、陈那菩萨都是印度人，是以印度文法讲的。不过现在，会计大师把它变成这个中文的一个形态，比如说生是无常，本来是无常是生，应该是这样子，把它中国化了。所以从无妨故啊，所以这个天竺菩萨认为啊，这个依理俱生，他是在讲这个语言文字的道理上，不是跟前面那个知识要限量比量，他们那个事实这个止于啊、止教啊那些 四象的城，说中阴一中冲无防护，所以这个冲伏是没有妨碍的，良机不成，非因而过，相辅非中，以中过故。说良机不成，还是可以骂，把它，虽然是因的过失，但是也可以，在这个中里边变成这个良机不继承也是可以的。后羿云虽淫欲中以射中过，也含射了中的过失，但是这中是说中的过失，淫是说淫的过失，并不完全相同啊。据说中是过相即现，既然有这个过失，所以应该先撤出来，不要等待这个将淫过呀将欲过的时候再说的中过啊，因为贪中就是应该把中的过失把它贪出来。对不起啊，我讲的是烂。925页倒数第二行大书文问：此九过中颇有限量相位，以比量相位也，哪一字由限量相位以相辅继承也？入世限量一个有八四句，入世比量一个有起，哪一字句不继承一个有意和36一个四句。谈过中的九过之后，下边做一个检讨啊，好像我们那个略检样子，但是在检这个之前，我们再把上一回说一说啊，就上一回我因为我们有准备了啊，凡是欲则立不欲则废，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啊，不知道二三十年了，整个慢慢的都是荒废遗忘都光了。所以上次讲天竺菩萨跟陈大菩萨两位菩萨对于这个中的宽窄认定不同，我讲的实在是羞愧啊，那个根本就没有讲出来，是讲得非常混乱。我们这里啊再重新向大家抱歉，或者重新说一说。看这个925页第四行问：天竺继承陈那作论，何故别立后世过也？天竺菩萨跟陈那菩萨他们是有师弟的关系啊，就是师父徒弟的关系。这一本书既然这样，天竺菩萨所有的应该是师承陈那菩萨，陈那怎么成立的主张的阴谋学说，天竺菩萨就是完全是一样师承陈那菩萨。为什么陈那菩萨前面只说了中的九过，天竺菩萨未有补充后边的四过呢？在明灯朝认为有两种意思，古有二意，古就是指着这个陈那菩萨就陈那菩萨所做的中的过失只有五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云前称于世，陈那略说除后世过。陈那菩萨他是说介绍中国来的，就是阴明正理门论。阴明正理门论是陈那菩萨另外一个著作的一个解本简料陈那菩萨阴明著作虽然有八论，但是最主要的是计量论计量论有六卷，《 宣奘大师介绍到中国来的因命正理门论呢，也是陈那菩萨做的。不过这个正理门论啊，就是寂寥论的一个结本。那寂寥论里边既然只有在中的九或五国，所以他这个结本不会再出来九国啊，也是五国。这是头一种回答的情况。那第二重就呢，一论二论开合不通，是吧？正理门论跟入正理论啊，入正理论用的是后做的了啊，更有系统啊，更完整啊。由于这个语言分析的思想后胜于前，所以他们推算，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这个降世的，或者什么时候涅槃的。现在我们台湾是根据那个泰国啊那种这个会议决定的2500多年，但是在这以前，所有中国，你看那个福田杂志后边3000多年，啊，印顺法师他推算啊，只有2300多年。那为什么推算的有多少呢？他是当然是只是有一点资料，但是大体上说是根据人类思想的进化啊，越晚期人类思想越进步越复杂，越前期越古啊，比如说古老的时代啊，比如说那个在这个封建时代过去啊，人类在这个草昧时代，那个思想啊越简单越什么，所以这个后胜于前是这样的。他这是这个我们是大概的讲了，他这个具体的讲就是正理门论和入正理论他们的写的方式啊是不相同的。陈那菩萨我们可以看出他那个五个相违都是事实啊，或者限量相违、比量相违、质相相违、质相违、事相，都是根据事实说的事相。天竺菩萨后边补充这四个呢，不是根据事实的啊，他是根据这个中的本身这个结构啊的对错来讲的，所以这个天竺菩萨就在这方面是比陈那菩萨是进步的。但是他为了，因为陈那菩萨是因命的，可是新因命的那个开山祖师，所以为了巩固他的地位，也有找出许多理由来证成陈那菩萨是不错的。怎么呢？他说陈那菩萨不别的能别不成的啊，为什么陈那菩萨不立能别不成、所别不成、具不成、相符即成这四种呢？他一个个解释说，陈大师头一个不立能别不即成不成者的，因为这个能别不成也就是后边讲四欲啊，那个欲有同欲有异欲，同欲有五种过失，四欲也有五种过失。他说这个就是四欲中的所立不成啊，完全相同的，但是这个四欲这个所立不成是在后边啊。那么现在欲是欲的过失，中是中的过失，淫是淫的过失，每一个都有过失，都应该写出来。所以中的过失，虽然中的过失也可能在欲的过失里边互相性质相通，但是在中的过失里还是应该呈现出来。但是我上次我因为没有准备了，这个就是乱讲一下，并没有把四欲中所立法不成啊讲清楚啊。我们今天再把它看一看，昨天请你们把那个入缘记拿来， 看那个日元记了497页，497页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这个所立法不成，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陈那菩萨不立中的啊能别不成，能别所别能立法所立法这四个名词要把它记清楚啊，因为那个能力所立我们讲了很多了，大家一定很记得清楚啊，所立就是讲的是众啊，也叫所立法，能力呢是要它能够成立众的，就是因啊，所成立法是众，能成立法是因，这是这两个名词，能别所别只是讲众的啊，众的前面的叫所别，后面的位词叫能别啊，这四个名词要稍微把它记清楚。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所立法不成，看那个论字啊，那个白字的那个论字，那个因地的啊，论所立法不成者，未说入觉。因为这个通四通法欲一定有五种啊，五种，这个它是第二种，第二种它还是延续到前面那个第一种能力法不成而来的，所以它只写了一个寓意啊，就是什么叫所立法不成呢啊，为所以就像那个比喻入觉这么一个，那个中跟因呢还是跟前面那个能力法不成是一样的，在这个490页，翻到490，490那个第二行还是论，是能力法不成者，入说声唱，无自爱故，着无自爱，见彼失常，犹入机微啊，这是一个完整的三字比量。中声唱啊，讲这个声是常住的，因无自爱故啊，同语题足无自爱，就是把那个先说因再说中，见彼失常，足无自爱见彼失常，这个是同语题啊，同语意呢犹如机尾你看这个机位啊，这个讲的是能力法不成啊。我们刚刚讲了，所立法是什么？能力法是什么？啊？能力法是因，哎，所它是能够成立众的。总是被所立的，哎，这总是所立法。你看这个机微，机微是极小的物质，极小的物质，它还是有个体的，它还是占空间的，它不是无自爱的。那无自爱是能成立法啊，能成立法的无自爱，这个在机微的能成立法上讲是不能够成立的，所以这个过失叫。能力法不成啊，这个我们简单的说说。还有我们回到这个497页啊，我们看490页，小的那个中是声唱啊，就是声势常住这么一个主张，因呢是无自爱故，是因，这个欲呢它没有讲这个喻题啊，加上这个喻题呢还是跟前面一样啊，就是凡是无自爱故的都是常住 一样的，寓意不一样了。寓意前面是讲鸡尾，这个寓意讲的是觉啊，觉就是觉悟了啊，觉悟它没有这个形体的啊，它合乎因无自爱的，它没有那个形体的啊，就是它能成立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觉是一种啊，比如说你感觉知觉呀，或者觉悟啊，你不管什么觉吧，它都是啊变动不居的啊，或有或无，或存在不存在的啊，这不是常住的啊。所以这个所成立法常在这个无在这个觉上是不能够成立的啊，觉是在所立法常住上是不能够成立的，所以叫所立法不成。我们看这个，稍微看一看这个大树的解释好了。下边树叶，树叶就是那个大树的问啊，皆所立不常有二，初跌直体。初跌，我们一再讲了，这个跌就是题目啊，就是把题目列出来了，就是所立法不成这个题目。直体，直体就是指出一个这个实体来比喻来，就是入觉，就是说未说入觉。这两句话前面两个，前面一句话是初跌，后边一句话未说入觉是直体。因为他说皆所成立法有二了，而这个是头一个初是如此的，后呢四节其一，那在下边此处也，这个讲的啊，这是所立法不成的未说入觉是有二中的头一项啊。第二千总别啊，第二千就是这个题目跟着前面，就是那个四百，我们刚刚看那个四百九十页的总别，总就是说这个四同欲有五种啊，别就是这五种里边的第二种所立法不成啊，这是别前总的意思。中印从前，这个圆圈不要了，你看应该是跌前总别，这是一句话。这个总我们刚才呢，这个总就是四同一法有五种，别就是五种里边的第二种啊，所立法不同。下边是中印从前啊，说中音那个音字上不能要个圈，要个圈就念不通了。是它的中所立法的中所立法的音通前和前面能立法是一样的，就是中是生长音是所无自爱故这样子。我们这里有通前两个字啊，我跟那个金陵版的大叔对一对啊，金陵版上没有通前两个字，是没有通前两个字，他就一下子就是啊，跌前总别中音也可以啊，就是跟前面的中跟前面的音呢是相通的也可以，哎、啊，所以半别举喻，这个喻未说入觉，这个同喻意义和前面那个机位不一样了，所以但是啊。别举出了这个寓意来啊，什么寓意呢啊，未入觉，这个觉悟的觉啊，或知觉感觉呀 啊的觉，觉知的了。他这个觉是什么意思呢？觉就是即心心法之总名也啊，这是一个总的名称。那既然这个总的名称它不是常住的啊，它是变动不居的啊，所以这个下边那个前下边那个前记啊，就是自咒 大师那个千机圣也是如此解释的啊，就是跌千中别。你看他只是把这个跌千中别放一句话啊，把那个中音通签呢没有表示出来，没有有中音啊，所以这个断句是应该断的跌千中别这里啊。此以千有五种命种啊，别跌所立不成名别，即跌千五种之一别也。有没有印象？还有要不要讲啊？啊，再讲一点啊。论那个啊，497页的倒数第二行，三一七绝，能成立法无自安有啊。绝啊，就是心法什么，它本身没有个体的啊，没有形象的，所以它是无自爱的。所以在这个人的无自爱呀、啊。是有的。下边是大说，下是称啊，加个不字，下是不称啊，因为这个愚人计是那个上海那个商务书馆重新拍版的，里边那个错误是非常多的。下是不称啊，不是称。加个不字，这金陵榜上是对的，就是下是不成有二，你看是有二，不没有二，它是出，它会有个出啊，出能力有后，所立我啊，它一个出一个后，可见是分成两段来讲的。此处也，现在说的然一切觉能成立法，无自安有。是初能理由的，后边再谈这个能所立的物的，说此处也以心心说法皆无自爱故啊，问尊前立。498页论说成立法常住心无。我们所成立法就是中，中的是常住，常住性在那个觉上是没有的，觉是没有常住的啊，所以一切觉皆是无常的，它是变动不居的。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吧，我们再回到这个命定抄的925页上来。因为是一种啊，所立法不成，就相当于陈那菩萨那个总上啊，不是相当于天竺菩萨那个能别不即成是一样的。能别是中的后尘，就是那个生死仓那个仓，哎，所以两个是意义相同，不过一个是在这中的过失上，一个是在同欲上的过失上，是个陈那菩萨不利能别不即称。那不利所别不即称呢啊，不利所别不称者，即是因中所以不成功。前面这个还两个所有的这个宽窄性质还相同的，下边这个就有很多问题。因为这个所依不成本身就有问题，现在说所依不成又是就是这个中上的那个所别不成，所依不成的因就是中上的所别不成，这个是有问题的。我们看这个还是看愚人计322页， 三百二十二页啊，倒数第五行那个论，那个白字的论啊，是因明入整立论的原文，说虚空是有得受一物，对无苦论所以不成啊，这是所以不成的情况啊。他认为这个所以不成就是那个中的那个说律法不成啊，所谓不成，所谓不即成。大书虽然是窥基大师写的，但是他还是仿照那个印度那种那个寄送的情况啊，在尽可能的他都是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你看这都是四个字一句，你看他解释也是这样的，出一句众，出一句就是虚空实有啊，虚空实有是众，次一句因，那个因呢是得说一故啊，是因，次一句地，再次一句就是第三句了啊，就是对悟空论，立则虚空实有，他一定是认为这个虚空是实有的啊，对方呢是认为这个虚空是没有的啊，是对悟空论的，所以次一句是讲对方的主张，后一句解就是第四句了，就是所以不成，由前面这个中音域啊，不是由中音没有域啊，现在是讲音的过失，说的这结论是所以不成啊，因的所以不成就是不成就的，就是没有完成因的三项头一个啊，便是中发性的这个条件的，有四个，有四种，这里是这个四种里边的一个是所以不成。下边大叔来解释啊，头一句中，次一句因，第三次一句地，第四个后一句结，立则是圣论师啊，对方呢是经部师啊，就是入圣论师对经部立，立一个中是虚空实有众，理由呢是得说一因，得说一故这个因，凡法有法必须即成啊，这个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啊，法这个能别啊，有法所别必须即成，不更虚成，不要再转移到其他方面讨论了，这个时候众方合力啊，就是有法即法前成后成能够完全即成的，再成立这个种种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况诸因者，因为一个中可能有很多因啊，就是一个结果可能有很多理由和很多原因啊，所以这个所以说况诸因者，皆是有法中之法性啊，有法中之法性啊，有两个。啊，就是那个中的那个后尘，它是等待，因为这还没决定的，是要这个被来证实的，说它是啊不共法。这个因呢是共法，你提出的理由一定是利敌都同意的，你去哪里当理由？前面那个呢，一定是立地不同意的，一个是为他顺治的，才能够是一个标准的种啊，否则就不会有这个相互继承的过程。所以，不管你什么理由吧，都是有法种之法性，它的条件或者它的性质之一。现在。标空是有，现在我们立一个中是虚空是有 有法已不成，有法已不成是这个对悟空论啊，这个景布施他不承认有虚空的实体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你不承认，承认不承认的，但这个虚空总是存在的啊，就是虚空你或承认它是实有的，你或者承认虚空是非实有的，但是虚空这个概念是一定有的，所以还是可以拿来当这个中的有法的。他这里是标空实有，因为要继承啊，有法要继承，现在第一方悟空论者根本对这个虚空这个概念立地都不继承了，所以这个有法就已经不继承了啊。这个有法一定有问题了，那你这个因是有法之法性，你没有主靠的了啊，你没有依托的了，那你下边这个性质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因也就有问题了。所以有法已不成，更复说因，因与何离？那个因在依附到什么？是讲什么的理由？是讲什么的原因？你当然是讲有法的理由，有法的原因，但是有法根本就有问题，所以那个这个因是没有依靠的，没有依托的，所以叫所依不成。故对悟空论，你看说这个因是所依不成，这个你看下边有很多讨论问题啊，并不是完全是这样，是一言定论，就是他这个完全是正确的这一种说法是没有这个其他的出入的更改的。我们看这个小字啊，因为看这个小字也就是看了我们这个明灯抄了，你看这小善意蕴，小善就是问这个明灯抄啊，就是这个善住法师他做明灯抄的，就在这个地两面小善，所以小善是以地点代表这个人啊，这也很多了，这天台大师就是指的智者，他住在天台山，所以这个小善就是指这个善住大师的啊，就也觉得也就是指这个明灯抄的作者，所以这明也间接的就是明灯抄上的话啊。不过这个在我们现在讲的是第四本是吧？哎，这个在第四末上。说没有看到，我们这里先看看也没有什么，也不错的啊。说小乘意蕴怎么说呢？问景部即不立即不立是虚空啊，景部是不承认有虚空的。那入圣论对立，圣论对景部来立，那虚空是有这么一个众，就所别不承也。啊，所以这个你看这就把称那菩萨不立所别不称啊，所以就是因为所别不称，就是后边这个所以不称啊，但是这里小是因的所以不称，也就是中的所别不继承啊，所以他是反论话了啊，其有其无啊，其实没有所有不成的问题吗？他回答：世间共许虚空命，虚空这个概念是有的啊，而不各知。但是有小的虚空这个概念，但是各个不知道这个虚空是死的还是非实有，是实有非实有啊，而。不各知是空是非实啊，到那个点在那个有下边，故得称众。所以 因为这个这上个概念上虚空是有的，既然是有的，那大家都称为的有就是继承的，下边这个不是不是是有才是互相对证的，所以这个应该可以成立这个中的有法的。是这样说的，故的称中无所别过啊，只是没有这个所别不继承的过失啊。所以这个前面说陈大菩萨不立所谓不继承，因为所谓不继承就是这里的所以不成，但是这里否定了啊，所以这个不一定是这个所以不成就是这个中的啊所别不继承啊，因为所所以这是所谓不继承是这个虚空啊是存在的，还是可以拿来当有法的。这是他一个回答，下边进一步的讨论，就让儿再提出问题来，说像这样啊，何故今现在为什么标这个空是有呢？标空是有就是一立众啊，就是来立地对证的呀。所以他问何故今言标空是有啊？有法已不成也啊，那有法已经不能够成了，为什么有？标这个虚空是有呢？下边的解释解曰：此中意味啊，一圣论警部啊，这两个部派宗派，现以真空是实在的还是非实在的意啊？中意举起，中举出来之后，虽不一定决定是实有的啊。自所表故，但是立者可以这样来把它立一个总标记出来。对经部是演虚空时，即有法已不成；但是对疏论师呢，对佛弟子呢，啊，这个他另外举了一个例子，立个总啊，就是疏论师是立者，对方呢是佛弟子。立的一个宗呢是我是师啊，这个我们前面看过了，这举了很多例子啊。他现在拿这个我跟这个虚空来做一个对比，他说佛教佛弟子虚这个假我，我疏论师呢是指的这个身我，那是在一个下概念，但是上概念上我生呢还是大家都承认有这个我的啊，不过这我的内涵是立地解释不同。一现一定生我起，因为这疏论学派他一定来决定他是这个我就是生我啊，不过他不说生我，只说我是有一个这个意趣差别这个做法。即为有法已不继承啊，此一如是。那这个和那个我是是是完全相同的，所以也是不能够成立的，也是应该是有这个所谓不继承的情况。此一如是，这个讲这个虚空是有和我是实是一样的，故未闻。所以这个在这个因明入整律论上所说的是不错的啊，没有说违背。下面那个小的文字等于下引号啊，那个时候没有标点符号了啊，这个文字就是下引号，哎，这是表示上面这个全部是引用明灯朝圣的话啊，在这个卷六末上啊，下边再引用这个后记的话啊，后记就是那个智州大师来补充的了。矿珠音者，矿珠音者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在大书问，就是二 322倒数第二行那个旷疏音者皆是有法中之法性啊，讲的这一段说旷疏音者皆是法等啊，皆是有法，皆是有法之法性啊，他把这个皆是有法中之法性这四个字给省略掉了，就不清了。假设旷疏音者皆是有法就不行啊，皆是有法之法性啊，你原来那个是是说此中意味法即有法啊，必须继承啊，便是一从过缘，这个是一定要入持的。假设法跟有法有不继承，那这个在种上就有过失，第一个过失了，就是一种过失了。那况且又有足印又有过失，那就第二种过失了，是吧？况复足印皆有有法中之法性，有法更需继承，金标有法对无空论早已不成，因为在那个种上一定是不继承了，那到因上更是不继承，更有过失了，早已不成了。更具其印，因依何力呢？因就是有法的法性，有法没有了，那个法性没有依托了，这是因依何力，故是因中所依不成过因啊。所以这个有还是强调这个因明如证论的说法。这下边总意而言啊，有法不成早已从过，又因是有法之因，有法不成，因更无所依之处啊，是大过也。所以言旷复诸因等也，就是前面那个320倒数第二行，就是旷复诸因皆是有法之因啊。标空是由有法因不继承这个这一段谈的，因非一故啊，因为理由原因有可能有很多种啊，但是结果是一个的，一种是一个的，所以他加了一个主字啊，解释这个主字的意思。到这里为止。也是下引号，就是全部这一段是引用啊智州大师大叔后继承的话。下边的解释，言无空论即经不是啊，言无空论就是解释这个322页最后一行啊，就是对无空论这个讲这个无空论的一个情况。他说无空论者即经部是啊，也叫经量部啊，这个部派的特点就是相信经典啊，对于这个论点呢他不信从的，这一为一经为定量故啊，像中论论并述俱变，中论论啊，就是一部中论论，这个是由菩萨造的，他是就谈那个小乘宗派的一些情况的，并述这个书应该就是我们指的这个大书啊。假设再往外解释呢，就是称为是论述记，也叫书，有的时候也可以的，因为这个。小乘的宗派在称为是论述记上谈到的也很详细啊，说这个书不一定指着我们这个阴明大书，可能就是指着这个称为是论述记上说，因为在称为论述记上对一个小乘宗派解释的很多，所以在这两本书里面来具体的啊来辩解。今以彼部为无空论者，说现在以这个经量部是无空论者，像这个俱舍颂韵啊， 据说中它是有部了啊，这据说论里边讲啊，这种颂语两句是孔介未翘细，穿梭是命案啊，这两句是据说颂的话。这个据说颂的话这个下边是由这个普光法师的解释，光法师是普光啊，就是咱们中国讲据说论等一个权威 啊，有两个，一个是法宝，一个是普光，这里是引用的一个普光讲的。光法师曰，此这个说明了孔介并非那个虚空，不是没有的，还是有的啊，因为他既然是没有，他就不会有这个窍啦，有这个息啊，有缝，还是有那个东西，不过他那个有那个东西里边他有空的地方，这个就是虚空。一有一说，他一差不多有重有不了，一切有是虚空，将是实有的，承认是虚空实有的啊，别有空界，这空界是虚空里边另外一个肯定了存在的一个概念啊，是的。为窍隙啊，体内它有明啊，白天有暗有夜啊，它这个显色的差别，有种种的阴影啊啊，光明啊都出现，是吧？那这个也可以看得出，一是实有。与虚空别，与什么是没有啊？虚空是这个空间是有所差别的。这个沙不多不一切有，不承认这个虚空是实有的。但世亲碰经不易，世亲菩萨就是我们上前面那个做据说论那个这个作者，他碰。通就是他同意，他通经部的意思。我们现在因明讲中阴域啊，把那个主张那个列为是中。你看那个般若等论，他那个中，那个翻译是通啊，不是翻译中。那个般若等里面那个通就是我们现在那个中阴域的中。那就是他跟他的主张是一样的。那世亲菩萨他同意经部师的主张啊，不信彼，不信这个有部沙婆陀部的说法啊，故云传说，传说是不相信的，是听说有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有这种意思，故顺证理论啊，下边是沙婆陀的顺证理论，就是所有的论都是上面都加个阿毗达摩了啊，这个小乘加阿毗昙，大乘加阿毗达摩，阿毗达摩顺证理论一共有80卷，是四众仙菩萨众仙尊者造的啊。这个有部有两个大论啊，一个就是顺证理论，一个是大毗跋沙论啊，一个是八十卷，一个是200卷，这是有部的主要的一个经典论点。在顺证理论说啊，所言串舌表不信故，表示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比上座不根据一切譬喻事，这是经部了啊。显作是说，说什么呢？说虚空借着不离虚空啊，然比虚空体非实有啊。故虚空界体非实，你讲那个空界就是虚空，虚空体就是没有的啊，就是是体，它是不存在的，体非实，体非有，实有虚言啊，就是而无实意，具入彼数，就是在。顺证理论上，阿毗达摩顺证理论的说法，到这里又是那个原文，所以他这个用这个原文写个文字，那、也是很不错，很好区别的，就等于那个下引号。下边再解释最后一句，言因所以不称者 啊，因所谓不成，就是前面那个320页最后一句啊，解释这一句在。解释这句就是定宾律师啊提出不同的意见，说这个定宾律师的英明啊，非常深刻，非常好，可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他的书了。他本人是个律师啊，住在这个嵩山，所以是定嵩山嵩岳宾。你看他分析的非常这个精致了。宾嵩岳云问，有法师云啊，众物所成因必明，所以不成啊。你看他把这个，只要是我们这个物证理论、证理门论这个所说的这种情况，切入这个入证理论上说啊，虚空实有得所以无对无空论，所以不成，就是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为沙不多即圣论是言有体啊，这个是虚空是有体的实体，经部呢不需虚空有体啊，名无空论，空体即物，故不得于圣论中啊，得所以故有意引法而作所以啊，因为他这个经部是不许虚空事由啊，不许虚空事由，那当然不可能到这个遵循这个圣论学派这个得说一故啊，去移到这个中上去啊。而望于中中有法明空两中共有，论其空体啊，有无未变啊，这个空体可能是有可能为啊，因为这还立立对证，这个还得再辨别什么来，这个得称所变，这个所变空还是可以存在的。到了下边才变成争论，而于法中就是那个后尊的后称的啊，到这个时候是吧，才立之为有。因为这前面他光说个虚空是实在的还是不实在的没有说出来嘛，到下边说这个比如说是虚空实有，到这个实有法了，才这个变成这个正实对地了，才能够为他顺其啊，这个改啊是极致不是一样。立物未有啊，得成能别，但由因运得说一故，此因乃是有意因法，必不得依物体有法啊。得说一故是圣论学派所主张的啊，第二种六句里面第二种是不是没有的概念，所以他不会依靠这个物体的虚空的有法，有法既非共虚有体，故因呢无所依处，所依之处啊，此即是中中这个称能所变的，但犯那个不称因的过失啊，所以不称因的过失，这个是此理门论，是四因中所以不称，说这个在这个。正理门论他也举出一个中音的形式啊，入成啊，就成立这个有法呢是我，下面那个法呢是七体周遍，我七体周遍啊，因呢是于一切处生乐等故，这是因。到这里为止啊，论温运上引号啊，入成立我七体周遍 于一切处生乐等故，到了故是下引号啊，这是正理门论的原文。此有法中这个我啊，就是我气体周边，这我是有法。这个有法中的我这个命啊，也是两中共有。单提这个有，你佛教也有，圣人学派也有，都有啊。但是这个有的内涵，有的是真我、身我，有的是假我，但是下概念的不同。而论我体啊，未变是有。假我呀，还是圣我啊，还没有辨别出来啊。这个得称所变啊，能变呢，以未变有啊啊，有物体之意，所以一种变共也可以这个说，它是普遍呢，还是不变，还可以来互相这个争论。故能所变二句得称。都可以存在的，这个我气体周边，我气体周边，我因为这个脑筋记不清楚了，这个好像是称为是论生，讲这个离系外道啊，是离系外道的一个主张。这个离系外道啊，这是个裸体的。这种印度这种外道的一种学生，一是种种能所别啊，但那个巨翻称因之过也，没有这样啊。说二句得称，但是因中的生乐等。生乐这个因，生乐等因，必不得以物体有法。啊，这个我假如说是假我，不得以；假如是真我就可以了。说有法即非，啊，有法这个既然是假不存在的，说共须有体啊，一是种种能变所变啊，都可以。但分呢，这印中犯这个不能够成立的一个过失。造尊此意，即入有法，即入有啊，有法师啊，有法师说，绕由印中啊，所依不成，必是中中所别不成，理即不然也。是这个，所以这个鼎云律师他分析的。啊，比较深刻，啊，不一定是这种情况。或有中啊，不称所别，并因过也，啊，就是像这个刚刚所谈的这个中说，我体是死，啊，因为呢生乐等故，这个才犯这个中过，也犯因过，到这里为止是。定宾律师分析的啊，更有上下说文巨变，空翻不从啊，不虚。因为上次我没有讲清楚啊，所以这次稍微补充啊。我们再回到这个明灯抄925页。我记得一开口就是20啊，奇怪。925页倒数第二行问：此九过中颇有限量相为，以比量相为啊。前面所讲的那九过都是单纯的啊，这限量相为、比量相为、直角相为是都是哪一个哪一个的。现在是不是还有他们互相之间有关联的？不只相为一个，又 违背了限量，又违背了比量，是不是有这种情况？乃至啊，由限量相为，它的乃至，比如说由限量相为，它到了最后了，以相互继承啊，应该是乃至有下边，比如说由限量相为，与比量相为，相量相为，资料相为，相为。事件相为啊，限量相为，至于相为，限量相为，能为不继承，限量相为所用继承，限量相为拒不继承啊，这样每一个这样变起来，所以入世限量有八个世俱啊，因为久过了，久过之后限量不算，和这个比量一直到拒不继承这八个配合起来。所以有八个世俱，那下边呢限量不换了，那就是这比量了，那比量除去之外，那就自教，自教一直到俱不相为有七个，所以啊，入是比量一个有七，比量不过了，下边是自教，自教是有六个啊，就是从世间一直到俱不。那世间相为呢啊，它下边有四个，就是至于相为一直到俱不。能为不继承呢啊，它有三个，就是本身之外有所为不继承，俱不继承。那所为不继承呢有两个，就是所为不继承，俱不继承。那俱不继承没有了，俱不继承只有他自己了，这样加起来一共是36个。你们加一加，限量八个，比量七个，自教六个，世间五个，至于四个，能别不继承三个，所不继承一个，俱不继承啊，所不继承两个，俱不成一个，加起来是36个，每一个这有自他，就是都有四句，就是变成36个四句。和36一个世俱，我们暂时用这个。925页倒数第二行，上次稍微谈过，我们因为明灯草它要结识大树了，所以把大树再重新看一遍。问：此九过中颇有限量相为，以比量相为也，哪一字有限量相为以相互继承也？入世限量一个有八世俱，入世比量一个有七，哪一字拒不继承一个有一，和36个世俱。我们谈了中的九过之后，那都是每一过每一过的来介绍，但是我们中就是一个主张啊，或是一个判断，一个命题，这一个主张，这一句话之间是不是在犯同样的过失？不止一个啊，不只是限量相为或者比量相为，可能这一个中的中间又是犯限量相为，可能又犯比量相为，又可能犯自教相为，自教相为也可能犯事件相为，这九个错综复杂之间，他只是这里只是讲两个，限量和比量，限量和自教，限量和事件，限量和自教，限量和能别，或限量和所别，或拒不继承，这样只是每一个中犯两个过失的，这样组合起来有36个四句啊，因为每一句有自他，有是有那个继承不继承这样种种情况。 那有一句话可不可能犯三个呢？啊，他犯了限量相位，又犯比量相位，他又犯知了相位，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一个宗犯了四个宗的过失都存在，或者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啊，这一个宗啊，一个主张这九宗过失啊，这一句话里都可能犯，这样组合起来。有多少啊？就有3200句啊，那就是我们可能犯的过失啊，有3200。这3200句是一个四句，假设有四个四句呢，那就有9200啊，那就是重的过失发展到最复杂的阶段，有9200个过失。不过这里所谈的只是两个组合起来的就有36个，因为你限量相比为主，因为就9个过失了，那限量相位和比量相位加起来是一个过失，限量相位和支教加起来是一个过失，限量相位和支教或者事件或者事余一个个加起来它共有8个这种情况。那到了比量呢，那限量已经排除了，已经讲过了，那限量比量它是和支教和事件乃至和拘不拘生他们相配合起来，这共有7个。支教呢，因为限量比量已经配合了，所以支教只能和事件至于能别所别拘不拘生相配合，所以只有5个。那至于相为呢，他因为限量比量自教事件都谈过了，说他只能和能别所别拘不拘成啊，说他只有3个，那能别至于只有4个，能别有3个，所别有2个，拘不拘成只能他自己了啊，这样加起来从8一直加到1，一共是36个，是这样来的。我们看926页明灯草的解释，36一行四句，大书写的是一个，这边是写的是一行啊，这个两个不同不知道在哪里啊，这个我判断啊，就是那个个字不是这样写法的个字啊，你们看那个大陆上写那个个字吧，不是这个，不是简体字，过去的北方大陆整个流行就是写个字，就是那么上边这一拐下边一竖，就是这个个字，那个就是个，可能跟那个形字啊在字形上是相仿，所以这就变成一行四句了。不管是一行四句一个四句，那都是每一个过失都有4句啊，加起来有36个，这一个4句。一限量对比量啊，限量对比量一直乃至对拘不拘成8个，有8个4句。那限量对支教呢？那有7个啊，有7个4句。那至于对支教有6个。四句，自教对事件有5个，有5个4句，一事件对能别有4个4句，在下边的能别对所别有3个4句，所别对拘不拘成有2个4句，拘不拘成没有对了，只剩他一个了，就一个四句，这样加起来36个。他说验一横者啊，限量为主，故名为一。沿这个横呢，就是这个行列，就是互相组合排列的意思。下边解释这个婆字啊，这个因为在925页大书头一行就是此9个中颇有限量啊，这个颇是怎么念呢？它拼音反切是泽塔， 大家的那个褶子旁边加一个朴字啊，是不是印错了不知道，但是那个大正让上是褶字啊，但是其他的书上有的是褶字啊，就是不是是朴字，普遍的朴啊，朴他反朴跟他拼在一起才是个破啊，折他拼不出破来，哎，他当少讲啊，就是其实少就是多的意思，颇有啊，这是少有，其实是多有这种情况。下边看大叔，他前面是问了，问有没有这种情况，下边他来回答，这个回答就是从这三十六个一直到讲到九千两百个。此九过中有自他共不共，全份一份，由是一故各为时间，这样组合起来那有很多很多的诗句啊，现在只是两个两个的组合起来啊，有各种情况，并不是啊每一种情况都相违或者都不相违。你看他这举这个例子，由是为限啊，在限量相违的时候，并不见得比量相违啊，所以由是为限，为限量的非比。不为比量的，他举这个例子，就声非所闻啊，声听到听不到，那声是当下就可以听到，是限量，不必要推理，要思维啊，要间接考虑的，所以这不是声非所闻这句话，只是违背限量，不违背比量。第二种情况，有违背比量的。但是不违背限量的啊，有违比非限量的，入说平常啊，平啥后边就解释了，过去没有，这个未来呢也没有，是现在的东西啊，现在他用这个泥土啊啊这个人工啊，或者是把它啊做成一个胚胎，经过烧啊不烧并成一个平了，但是这个它会有破损的时候啊，因为它是过去没有的，现在才有的，所以它是无常的啊，但是你现在看不出这个瓶，当下看不出它是无常的，你要经过一段时间或者推究过去才晓得，所以它是违背比量的，不违背限量的，你现在你看着那个瓶，它并没马上不是无常的，所以说有为比非现，入说入平，这么一个这个平常，平是有法，常是法，是能别。下边又违背限量，又违背比量的，两种情况都，两种中国都有的，立的是小乘时，对方是大乘啊，就小乘是对大乘立，住处足舍非定心者啊，这是这么一个种，住处啊，我们想这个六境啊，舍生相为处啊，这个处怎么来的呢？就是由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由身的动作，身体皮肤接触外边东西，足舌呢，因为这个皮肤接触东西很多了啊，所以这个接触很多东西，它非定心的，不是定心所得的，不是定心所得的，明灯朝哪来了啊？拿不拿来？看多少页了， 先看日期也好了。二十七页那个大的行数啊，那个双行不算了，一二三四五，第五行算无则限量，看不看到啊？看到啊？这个怎么解释呢？是行李动摇，名正重经，清明字体，这个就限量啊。这能愿行性不动不摇，因循照境，不愁不动，离分别心，造福前进，名居字体，这是限量的故事。这个限量有，它在上面只有两种了。其实限量有很多种啊。假如念过《瑜伽师地论》的，那是有五种限量、四种限量的，对吧？它这里只有两种，它是一个定位限量，第二个散心限量。这个定位限量就是在禅定之中是可以到限量的啊，就是定心、称赞、境界、明证、随缘合法。皆名限量，这是一种这个在禅定中所结住的都可以限量啊。第二种那个散心限量，就是我们平常啊所看到外境，所以这个限量有这两种的。下边在这个538页，前面只是一个概论，这个538页才是正式的叙述啊，这个我们还没有谈到。538页倒数第三行是论，是因明入证理论，说此种限量，下边解释都是这个限量的，大体上也是根据前边的意思。往后再翻到542页，前面说这个限量只有两种，一个是定性限量，一个是散性限量。到542页，他把四种都写出来了啊。头一个是无时限量啊，第二个是无意识限量啊，第三个是自证限量，第四个是修定限量，这四种。但是这民国年间对因明也很有研究的那个熊十力啊老先生，他说只有这个无时限量啊，其他限量都是想象的啊，根本就没有那么不可能有这个其他这个，又是定境限量啊，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佛教有这五种啊，这四种限量啊，这就是限量，有这个就是世间限量、非世间限量这样的吩咐。那所以这个啊，那么再回到明灯草的926页，住处足舍，住处足舍啊，住处足舍一定是非定心得，这个是违背了这个限量的啊，所以说是有违限量。但是因为住处很多了，有的需要当下的，有的需要推求的啊，所以这个他又违背了比量啊，说有为限，以为比，有小乘师对大乘力，住处住舍非定心得，这么一个例证，后边还有一解释。看927页，这三种都是限量跟比量两个组合起来。有这三种情况啊，那限量跟自教相比较起来呢，就是限量和第三个自教相比较起来呢， 啊，一头一个由违宪非之教，只是违背宪量，不违背他自己的教义的，入违他宪，违背利益者对立，他是对方了，违背对方，但是不违背子教的这种情况。例证下边他就举出来了。第二个，有违背子教的，不违背宪量的，他比如有这个圣论师，他立一个量，就是生死场。生死场是违背他子教的啊，因为圣论师也是主张生死无常的，但是不违背限量，因为限量当时是声音是听到的啊，这一刹那之间。因为这个在我们一般人是生死无常的，在圣论学派大家还有印象，讲那个六句，讲德有二十四种啊，那二十四种里边最后一种就是这个生，这个生他认为也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概念之一，所以是他啊不违背这个限，在生理学派是如此。第三个，有违背限量又违背自教的啊，他在一定的那个足为自限必违背自教，有这种第三种情况。逐合是逐合，不一定存在那一种现象啊的出现。我们看明灯超的解释，说违宪非彼，入生非所闻。生非所闻具有二义，一个是违背限量，二也违背彼量，这有问题了。第一个是违背违宪非违彼，不违背彼量的，他说这里是违背宪量又违背彼量，那生非所闻有这两种的意义存在，那这个就是比较深一层的解释了，把听闻问不是光是耳根或者耳识的作用，另外还有这个第六意识的配合，才能够使这个耳识耳根啊发生作用的。他这个比深一层的解释了。我们看他的解释啊，头一个是违背限量啊，那当然是因为声耳听声音是聚耳，由耳识啊通这个冤意识啊，一光耳识还不行，这个由意识来指导配合啊，读受陷阱在当下啊，过去的声音我们听不到，未来的声音也不知道，只是听当下的啊，不代彼，不是要追求过去或者是未来的啊，是故但以无彼度心啊，不必推求啊，听到听不到当下就可以判断的啊，这限量所知，故名限量。见了绕非生啊，绕非绕生非问呢啊，维持限量，那当然是这是正确的，但下面他谈的这个为比量啊，这为比量者，且入由人一分别心观察细是生死所问，比于近是生死所问啊，那现在我听到了风扇声啊，这个电风扇的声音，那我怎么知道是电风扇的声音啊？因为它不是过去我听那个飞机声音呐、啊，那个汽车声音呐、啊，跟那个不同，所以听到。不过你听到这个声音是限量，你又听到这个是电风扇的声音，那就不是限量了，那就是彼量了。啊，这那所以说是他这里是这个举的历史由违宪非彼，他谈的是 又是生非说问，这一个种不但违背限量，也违背比量。因为你怎么晓得是个声音啊？当然还是要靠经验的。但是声是说问，是由于利迹所闻之名而力量有声是说问，这是正确。此际乃是比量所指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了啊。人听声音，因为听到声音是限量，听到声音你在辨别它是什么声音，那就不是限量了。但是他讲这个是比较是近一层的追求了啊。实际上限量就是闻到听到声音了，听到什么声音，听到电风扇声，那就不是限量了啊，不是那个举的那个例子。我现在是记不到了，整个记不到了啊！那个记那首诗我记不到了。大体上说，你一看，看到身前手里拿一个东西，那就是限量。你要是看到，一看看到那个身前手里拿的是一个蒲团，那是一个那个团扇，是一个扇子，那就不是限量了，那是比量了。你怎么晓得他手里拿的是一个扇子啊？那你一定对这个扇子的概念过去有存在，这样意念出来了，那就超过限量的范围。所以他这个生是说问，乃是比量说之啊。那生非说问呢，那当然是跟这个生是说问相反了，就是说是绕生非问是维持比量，这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下边来一个检讨，那个问答，他问：绕耳，何故此运为现非比啊，入生非问呢？他说：于二量中，限量力胜，故立比量，隐喻中成。你看说这个生非说问是为限量又为比量，但是这里大书只是把它强调为限量不为比量，因为比量那还是由限量产生的，说限量是它的作用，它的范围，它的利用最大，所以还是强调是限量。所以于二量中限量力胜，故立比量，隐喻于人完成。他说也不能浅限量上多，虽然有中音域的形态，有比量推理，但是比量它的建立还是在限量上，是凡被限量是维持比量，故于限量相位，所以是强调的限量相位。它下边有一个小字，宾师所言这一段话啊，从开始这个限量为限非比入非生说问，一直到这里是明灯草把定宾律师的音明书，他把它分解开这样解释的啊，说我们为了看到倒是定宾律师怎么讲的啊，所以今天我把那个定宾律师从那个大书抄里面的比较完整，我把它这个印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看这个这一段啊，明灯草十二卷啊，认为是在阴明里边算是很大的一部著作了啊。本来大书只有三卷，认为就是很大的一个著书阴明的了。但是这个大书抄更大啊，大书抄有四十多卷啊，他把所有的这个他过去的啊阴明的这个资料啊，他都把它弄进的里边来，所以是很值得参考的。对不起啊，我是到六点 一刻才把它印出来，我也没有标点，没有点，我现在点一点，啊，再点出来大家，讲一讲。啊，就快上课我就印出来，所以印师傅讲，你下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哎，这是现在的因循怠惰啊，这个是这个体力就是老年人就是如此了，这是无可奈何。我念一下啊，就是这个还是这个问话，说限量相为非比量相为，具体何物也？他就是引用这个一名大叔，就是我们前面刚刚念那个说，有比有为限非比啊，入非生所闻。他引用这个大叔这几句话。下边明灯超运，因为明灯超在当时是和那个大叔超。是很通行的，日本很通行的这一个书记，所以他明灯抄，他有的时候是写出来，有的时候是没有写出来。这里是明灯抄，他就没写，因为明灯抄就是根据下边这个定宾书第二卷揭露出来的，是把这个明灯抄啊，他就把它剪掉了。这定宾书二卷啊，又于有法。依着限量法论中啊，知生也，还有那个生非说问，那个生就是有法了，这个是没问题了。这二者比量法啊，就是论中指的那个品啊，就是因为这有两个中了啊，一个是生非说问，第二个是生常，一个是不是品常啊？因为品也是无常啊，品常是。为比量的，生非说文是为限量的，他这两个都写出来。即彼所立啊，生有法生，以非说文为所立也；啊，拼有法生的，以常为所立也。啊，这是两个限量相为和比量相为，生非说文是限量相为，拼常呢是比量相为。凭有法上以常为所立也啊，微持即成限量比量相为一前，就是这两个众啊，生非说文平常都违背了这个即成限量比量啊，就是违背限量相为比量相为，它是被限量相即成比量相为即成拍遣出去，这是错的。绳上非闻啊，维持绳境上是耳的耳是啊，那个限量相为是所派遣的。那平常的常住呢，维持平静是比量相为以前。这比量用平定是无常的，为什么平定是无常呢？平定无常是个重。属破坏故是印啊，入水圈等是欲，这都没问题了。平定无常这个种也没问题，印它因为啊，这过去没有的啊，以后人工把它制造出来，制造出来以后很容易坏。它下边举了个意，入水圈，什么叫水圈？找不出来。这个中文大词典之类的书上都没有查出来。我判断了，我预测啊，就是那个水的痕迹啊，那个水在地下啊，它比如说稍微低的地方啊，它有一点水，那过一段时间或者过一天呢，它那个水就没有了，没有了，它的那个地下它留一个痕迹，一个水渍。这个水圈就是水字，因为这个圈字和那个有这个解释的，这没有这个关于这个水圈的意思啊，哎，我想是如此解释的啊，假如我解释错了， 因为这是没有文献根据的解释。假如诸位有求其证，可以另外找看看有没有任何资料有解释水泉这两个字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水泉。次下执事曰，啊，执事就是这个举例了，啊，入有成立，生非所闻，啊，平等视昌，前面讲，啊，生是所闻，平是无常，现在下边这个例子所举的是生非所闻，平视昌这两个等等者的，等取此类这一类的。那个道是个例子啊，这类的例证啊，或有这个因有欲啊，切入所立啊，非所闻众，为此有法生，生一定是所闻的啊，所以是维持有法生是所闻之限量者啊。入网利运，生是有法，非说问那是法，这个是没问题了，是吧？种性命中啊，生也叫种啊，不过它是中，它是个别种，它是个中义，它是组成中的两个概念之一啊，它是一个牵衬，是个主词，所以生是有法。非说问呢是法，是能别，是位词啊，这个是中，也它也叫中，也叫别种，这两个别种夹在一起叫个种种啊，这是整个的一个种，这是才是真实的种。因云六尘境中虽一色故啊，他这是讲的这个，不管你是生非所闻，这个平是常，这个平跟生都是六尘境中里边的一份啊，这是虽所闻，包括在这个色声香味法里边的情况，这是举这么一个因。那个欲呢啊，同欲入相等啊，色声香味啊，他是讲的是生了，生是所闻啊，或者是讲的那个平啊，讲的是那个舍啊，它另外那个五尘呢，还有这个相啊、味啊、触的啊，它是举出一个相啊，像相等五，像相啊，那个舍声相味那五种，又是限量。倘若假饶说有人一分别心啊，关于不是当下的，他想观察到过去啊，昔日生死所闻，比于今世生死所闻，由此即立生所闻之名，而力量要生死所闻啊，此即乃是比量所指，所以他把他由这种情况推求，把他生死所闻超过限量了，把它容纳在比量里边去了啊，只是今天限量不取此意啊，不是取这个第二种境界的意思啊，为此但收耳，但是直接是接入这个耳识，通源意识啊，独到的一个境界，这不代比不必追求过去这个声音啊，就是听到有声音的，听到什么声音，那就是不比他，那就是比量了。是故但以无比度心啊，限量所知，这个是故名限量。所以二人中限量胜故，这个是明灯朝下边所引用的啊。故立比量，因欲忠诚，已不能前持限量所得，反被限量维持比量，故云限量相违。这是这一段话，就是那个明灯朝所引用的啊。我们再看明灯朝的 928页，928页谈的是第二个啊，还是限量跟比量组合在一起，不过这个是违背比量，不违背限量，有违比非限，入所平常啊，对，言为比的啊，今次令举为共比量啊，因为平常是自他都认为是平时无常的，入此利众为共出物后物比量，出物因为没有平的时候平也不存在，只有泥土啊什么的啊，后这个平破坏了也没有啊，前面也没有平，后边也没有平，说这个平是不是一个常住的啊物体，所以说为共是出物后物比量，为平等定是无常的，出物后物就像那个灯啊，你没点它是没有的，以后灯干了或者是燃烧完尽了也没有了，也是无常的啊。说此即有为教，因为有的宗派主张啊平是这个无常的，所以说违背他的指教的过失啊，是内外共说平无常故。他的是指的佛教跟外道啊，这个内就是指的佛教了啊，都是都说这个平是无常的。下边限量比量相组合成的第三种情况，有为限以为比啊，有为限以比啊，就是限量比量都违背的。入小乘师啊，小乘对大乘的力，住处足舍非定心者，这个例证。住处就是由我们这个身根所结住的啊，足舍啊，身根是四大种所造成的，结住的那些呢也是四大种所啊因素啊所出现的，说身根所取意有哪几种情况呢啊，这是他比较是过去的一种这个粗浅的观察，有这么种种的情况呢啊。比如是他有这个光啊，在接触面动的时候，有的快的滑，有的慢的涩，有的啊比较这个拿手举起来是轻的重的，你这个拿身体接触一下，有的是软的啊，有的是缓慢的，有的是急的，有的是冷的，有的是急的渴的饱的力的烈的梦的痒的黏的病的老的死的啊，皮的细的涌的，有这种种情况，这是这个过去没有仪器也没什么，就是从皮肤表面啊，这个人身根表面观察啊，跟外文接触有这种种的性质的出现啊，只说入一份啊，贤书非议，所以用这些有身根接触啊，不可能一下子把这所有都接触到，可能是接触一部分或者接触是多部分的啊，所以这个它这个舍呢是就是不是一种了，所以是这样主舍。定心圆净皆是限量啊，我们看这个圆寂上他已经谈过了，谈住处主舍是定心皆圆啊，今言非得即是违背限量，这是违背限量的一种情况。他为什么又违背比量呢啊，下边他再进一步的解释。为比量者即力量因，他力量一个量值，住处主舍定心可得 啊，这是他是从正面来力量的，来否定前面那个小乘对大乘令，处处诸色非定心得的。因是住处诸色啊，中啊，中是定住处诸色定心可得，因是六尘境中虽色故，欲啊入相等无啊，这个即为此理啊，这个量假设是正确的，前面那个中住处诸色非定心的，那就跟这个是相违背的，就是违背这个比量。这是现两个比量组合起来的，有这三种情况。我们看929页，下边是限量啊，跟自教组合起来，有违背限量非违背自教的啊，若为他限非为自教，这个种种情况。因为在大书上他没举出例证出来，说明灯钞啊特别给他补充起来了，说入佛弟子是立者，对方是圣论师，立的那个宗义呢，宗是地水火势非言所见啊，因呢疫情等故，欲呢入祥位等，立者是佛弟子啊，佛弟子啊认为这个地水火势啊非言所见的，这是违背限量的。依他圣论中呢，虚舍所以地水是啊，已可见故啊，今非眼见，故为他说为他限量的。佛法不利，此等义故，说不为自教。这些啊，这个在佛教看。啊，不管你是这个讲唯识的呀，或者是讲中观的呀，都把这些凡是外境啊，都认为是虚无的，这是什么？是啊，这是。但是在现象界上啊，是眼睛啊，佛法不立此等教义，这个教义只是在圣论学派所建立的啊。那我们看前面那个893页，893页啊，这个都是圣律学派所肯定所建立的这个中心思想，就是六句义了啊。六句义讲十德业大有同义合合，你看那个十有九种啊，地水火风空湿方火，这都是他认为是实际由个体的啊，由实体的啊，由这个具体的失误的，所以这个，但这些呢，说非言所见，是违背了这个圣论学派的见解的。佛教呢，佛教也讲地水火风，但是它借用一般的这个当时印度那些一般的知识，不是它的主要的这个教义。下边有违限又违背自教的， 第二个是违背自教非现的，他没举出来，又这个又是圣律学派那个生死常，是生死无常，这个他因为大家认为可能是比较明显的过失，所以他没有举出来。现在只是举出这个第三种啊，由为现，由为自教的，足为自现，必有自教。立则是圣律学派，对方是佛法，立第四国风非现见的，还是这个头一个，由为现非自教，相同的一个例证。但是立地他把它换位了，这圣论至中啊，虚言见，因为他这个地水火都是一种那个实际的具体，他认为都是具体的实际的存在的事物了，所以是一定是眼睛所见的。这现在他尤其是他的宗，尤其是这个宗派的思想，主要的思想，所以他违背了他的自教，又违背了限量啊，就是故人为自限，必为自教。限量和比量互相组合啊，有三种情况。限量和自教组合也有三种情况，下边限量和世间相组合，和限量和自于相组合，也各有三种情况。由为现非世间，入为现啊，非学者世间，就是